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晚上好。那么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晚上9:20，纽约时间晚上12:20。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主办方是有国际时政群，协办方和网络支持有美国华人公众号。那么要讲的栏目呢叫时政大视野，今天呢是首场播出，播出的主题呢是美国宪政危机讨论。那么这主要分三个小点来讨论，第一小点是现状分析，第二小点是原因分析，第三小点是结果分析。这个三个小点讨论完了以后呢，主讲嘉宾我们相互互动提问，更深入的了解美国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主讲嘉宾第一位呢是由于佳佳来讲，于佳佳呢是原国家级的音乐乐坛的音呃。原国家级乐坛的音乐人，现为澳洲会计和金融人士。那么第二位呢，由杨子竹来讲。杨子竹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在奥地利是一家国际大公司的工程师和技术主管。那么第三位呢，是我本人于葛瑞，原任教于复旦大学，现为美国古建筑修缮设计师。那么点评的嘉宾呢，是由刘少仪。刘少仪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德国作为自由职业者。好的，我的介绍完毕，接下来把话筒给于佳佳，讲这个美国宪政危机第一个小问题，现状分析。
大家好，谢谢Greg 给我们这个机会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些每一个人呢对全世界瞩目的美国大选呢做一次分析和探讨啊。我们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呢，这是一个事实，在拜登和总统就是总统的，就是被任命总统吧，拜登和这个被任命副总统，哈里斯呢，已经都开始做了这个胜选的讲话了。那么他们胜选讲话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你是蓝州还是红州，我们这里就都是美洲，这里都是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拜登的讲话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停止互相之间的这种。应该可以翻成是恶毒的攻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应该是把美国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呢，是一下子就，定了一个新的政府呢，就即将明年以后的这个新的政府呢，就已经定下了这么一个他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呢，就是要把美国人民全部都团结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看起来非常就是让人兴奋。虽然我呢是在悉尼，在澳洲，美国的这个政治呢，说实话对我们个人来讲，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呢，是影响全世界，也影响我们的这个母国中国，其实还影响着我们澳洲。就连澳洲的总理两个前总理，一个是左翼的总理，一个是右翼或者是中间。偏中的右翼的总理，都是在共同讲，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当然，这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惯例，县政府是不会相互对某一个国家的竞选呢，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惯例。所以呢，就是在职的这些人呢，基本上都不会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呢，你看那些不在职的这些政客呢，其实他们已经表现出非常欢迎这个，而且是肯定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在真心的这个祝贺新任的这个领导，美国的这个领导班子。有一个叫 Joe Hockey，这个人是一个澳洲的一个财长，他是右翼的，他是这个澳洲的自由党。当年的算是第二把手吧，应该因为澳洲这个财政部长经常就是第二把手，所以呢，他都已经表现出，就是说说出来了，川普的这个状态呢，现在就是说是很让世界担心，就是说他都说他是跟他打球， 打球完了以后呢，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卡呢到了现在还没有，因为那场球川普输了。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地方可能就
哦，于佳佳，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okay.
你能不能再详细讲一下 Trump 对这次美国宪政危机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怎样做的才造成了美国的宪政危机？
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你要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呢，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你要是站在这个那个赞成川普的这个立场上呢，你如果你听到的这个渠道呢是 Fox News， 是右翼的这个媒体的声音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认为会相信右翼的这些媒体，还有一些就是说小平台，有人叫他这个叫阴谋论的一些媒体的一些声音的话呢，那你就会相信这一次呢是由于民主党的一个作弊造成了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就是倾向吧，从红翻蓝的这种状态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看的话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刘少仪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
就是你那个现在主要的宪政危机你还没有完全给阐述一下，出现到底现在目前出现的问题。
宪政就是说从宪政危机上来讲呢，你如果是一个国家经过一个，就是按照你美国的话，你是经历了一个全民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大选，那么呢候选人也好，现任总统好，如果他不承认这个选举这个最后民众的这个结果的话呢，那你就会出现一种现在有几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说他首先第一点，通常的惯例的话呢，是在这个被选的这个总统在他胜选的这个演讲之前的话呢，就是那个败选的这一方呢，应该是首先互相打一个电话，而且呢，就是对公众是他先讲话，那么这个可能很多人分析是不会发生，他是不会做这个的，不会做这个败选讲话，败选演讲。那么这个也的确是没有发生，所以呢，这个拜登的这个胜选的这个演讲才拖到了现在。
好的，你这个刘少仪，我来补充一下他刚才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美国宪政危机，这肯定毫无疑问的是当任总统 Trump 一手造成的。在大选之前，他老是对媒体口口声声的讲，民主党作假，民主党大规模的舞弊，民主党以发那个邮寄选票来做小动作，这是他大选之前的表现，一再的污蔑民主党已经作假了。大选的当天晚上，11月3号2点钟深夜，他发布新闻发布会，讲自己胜出了。胜出的理由是什么呢？当时检票都是检的当天开出来的票，这什么意思呢？就当天投进去的票大部分都是共和党人，那么先开那些当天投的票，各个州呢都是基本情况都是这样，把那个邮寄选票呢往后开，他就趁邮寄选票还没有完全开出或者开的不完全的情况下，他就以这个现状来分析，来宣布自己当选。那么这个当选呢，他知道这个当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没有等票开完，所以呢，他接下来就号召所有的那些州不要计算邮寄选票，就计到今天为止，今天投出的票为止，啊，邮寄选票要截止，截止，截止。然后呢，人家如果不听他话的，他就威胁别人，我要告你们，我要一个一个法庭去告。那么这样的混乱呢，就造成了美国两派意识形态的争斗越来越厉害。挺他的人就认为 Trump 是应该当选的总统，反他的人认为他是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法规，是对民主一种最大的亵渎和那个撕裂。所以呢，他这个自说自话的宣布呢，是第一不成立，第二是违法的。我不知道回答了没有，那个刘少仪还有什么？好，谢谢。
他就更多挑战秩序，目前挑战这个选举的制度，
对的，
而且不遵守规则，游戏规则，就是最关键的是这一点。
好的，很好，我们接下来还可以讨论啊。现在移到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对美国宪政危机的原因分析，这由杨子竹先来讲一下。
好嘞，各位好，刚才我接着 Greg 讲的了啊， 美国自从川普当选之来，到这次选举发生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发生了美国最严重的二战这个之来的这个宪政危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他没有承诺和平的移交权利，他诋毁这个选举的结果，耍赖皮，妨害调查，而且威胁证人和滥用他的职权，在美国不断地煽动这个种族仇恨啊，这些种种的原因是怎么回事，怎么导致这个原因出来的？我分析一下，从两个方面讲一下哈。第一个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的特点，个人特点，我看过他的简历啊，他小时候在他母亲的这个，他母亲对他有一种迫害症，所以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很怪癖的性格。也就是说心理上有毛病的啊，他是患上这个一种躁郁症或者是自恋性人格障碍症，特别自恋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曾经有6次的破产啊，喜欢撒谎，喜欢吹嘘啊，吹牛皮啊，对吧？所以说在这次选举当中他表现出了淋漓尽致啊，面对美国这个完美的选举的这个程序合法性，连欧洲安全理事会给予高度评价，他竟然挑战这个选举的结果，不承认这个大选的这个结局，然后想继续耍赖哈，所以这些原因，这是他的个人的因素造成的啊。在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主要的是美国的大环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呢，这个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很多失业的人，这帮人在美国是处在一个比较底层的状态，生活比较之前的话陷入一种贫困的状态，所以在川普的种族的挑动下，他们这些人容易跟他跟随，给他起哄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宪政危机的情况在美国是进入这个百年来未见到的状态，仅仅之前有一次很小的状态是2000年小布什跟那个戈尔的这个大选，最后戈尔的风格非常高，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不计较你们那个高院的这个裁决的结果，是吧？但是从川普身上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这一点高风亮节，他只是他的自私，为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连任，是吧？因为他下台之后非常麻烦的是，这个德意志银行在给他追债啊，这个追债是他的在里面贷款贷了很多嘛，20亿美金，所以说他是拼了命的连任，他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说这种自恋型的人格的人呢，对这个美国的体制就造成无比大的伤害啊。这两个原因就是我讲的这个川普这个造成这个百年宪政危机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从个人方面，
杨子说讲得很好，那刘少仪有没有什么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这就是在这次选举的原因里面，我要问一下共和党本身在这个危机里面起了什么作用？还有一个，民主党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川普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为什么要一味的要求邮寄选票？这是两个问题。
好的，杨子总请回答。
好的，这个共和党呢，这个整个来说，我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已经堕落啊。堕落到什么程度，就是现在的共和党被川普彻底绑架啊，所以说有很多是出现林肯计划的，就是明智的建制派都抛弃了川普，都开始反川普了啊。在现在的这种体制下，他这个共和党被他绑架，还是比如说那个参议院议长了，还等等啊，其他很多人，这个让人很悲哀的东西。所以从美国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变化，这共和党我觉得会有被淘汰的风险，因为你下一步美国的人口的结构会逐渐的是欧洲后的白人会逐渐减少啊，好，这第一个问题哈。这个第二个问题你是讲什么呢？民主党是吧？
对，民主党他已经事先很多人都有就是说预测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民主党为什么就是也相当于是配合川普一样的，你要鼓励大家去提前投票。
OK， 因为民主党他是比较尊重规则的哈，他这个 CDC 已经在这个美国新冠疫情爆发这么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民主党和拜登团队是尊重 CDC 的这个卫生防御的规则，所以提倡这个不要去尽量是用这个邮寄投票，比较 符合这个当前舆情的规范，而且邮寄投票的准确率通过历史的这个见证呢是比较准确的啊，是吧？但是这个没想到这个川普政府把这个邮寄选票其实已经作弊了，他把它放到后面去清点，然后试图造成一个暂时领先，然后提前宣布胜选这么种混乱，实际上他已经做了。
杨子书，你回答红头，我补充一点啊，刘少爷，民主党知道 Trump 要泼那个脏水，只要邮寄选票，他在事先就讲了，邮寄选票就是共和党的一个阴谋，他们通过邮寄选票可以让死人，让那些非法移民都可以一起来寄出，这个呢完全他在无中生有，民主党因为做得正，也不怕他来胡说八道，对每一张选票的发出，每一个州的就选举委员会都是慎重的来核实的，我不能讲100%完全没有失误没有瑕疵，但是呢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本身，他们已经做了严密的控制，如果出现很小范围的一些瑕疵和失误，跟民主党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选举委员会各个州的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成立来监督的，并不是由一个政党来掌握的，美国大多数州都不可能是一党独大，都是由两党同时兼有，可能比例上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任何的一个决定权或者任何的一个监督体系都是由两党的党员共同参与的，因为民主党相信我们没有作假，所以也根本不管你怎么讲，他们还是要考虑广大民众的利益，就是认为在 coronavirus 那么厉害的情况下，如果当天都去投票的话，第一选票站会承担不了这个负压，第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会太近，会造成更大规模的那个瘟疫在流行，所以民主党是考虑了民众的切身利益，所以不管你 Trump 怎么污蔑怎么污名化，他们还是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继续这样做完了、
好，很好，谢谢。
好，那么如果那个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好，
能补充一点吗？补充一点就是说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研究一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还有7000万美国人还在继续支持川普，这是一个现实，如果这个原因没有找到的话呢，可能这就是属于伤痛修复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长。
我来讲吧。
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个黑董啊，我认为这个问题杨子竹 sorry， 这个问题我认为等我这个把结论讲完了以后再来引申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是跟这个是有关，但是不是扣的主题的问题，能不能这样？
好
吧，
可以，
好，
没问题。
好，那么我现在讲了，就讲第三个小节，也是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结果分析。那么 Trump 现任的总统 Trump 挑起了这样一场对美国宪政249年，将近250年来美国建国以来的最大一次危机，这个完全是他人为的、蓄意的、故意的制造了 一场混乱。那么这个混乱他制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他的出发点就讲我不能输，我一定要赢，也就是 Trump 自己的自私主义在无限的膨胀，他认为这个总统的宝座我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我在总统任期的4年当中也许犯了很多错，可能甚至是犯罪，我下台以后会被追究，他怕逃避这个责任要继续当下去，这是他的自私的出发点，所以呢他就挑起了民众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那些宪政危机。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宪政危机的结果，他这样挑起了一场大的危机，他的目的是要煽动他的支持者和投他票的那些底层的美国的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中产阶级，再加上一些不明真相的少数主义，对吧，来投他的票。那么这个投票的目的呢，他很会忽悠人，因为他讲的所谓美国再次强大，把那些迁移到中国去的工厂再迁移回来，让这些20-30年以前失去工作的底层的工人还是会拿回失去的工作，这是他描写了一幅蓝景，而这个蓝景呢正是美国已经抛弃的不要的蓝景， 美国已经走入世界最强国，它根本不可能再恢复到手工业的家庭作坊的这个时代，把那些廉价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拿回美国来再生产。其实美国也没这样的劳动力，那些希望他拿回来的那批人都已经到了退休或者退休后的年龄，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没有人希望做这样手工的活，所以他讲的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在忽悠底层的百姓。那么所以呢，他就掀起了这样一场那个宪政危机。但是宪政危机的结果呢，在美国呢无非就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这样提出挑战，要告各个民主党获胜的州，如果告不赢的话呢，再告到最高法院，是不是有可能给他翻盘？我要告诉那些挺川的，包括华人挺川的，你昨天这样想，在选举还没有公布之前，本身也是个幻想。但是呢，翻盘呢，也许有可能，也许没可能。但今天你还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完全错了，你真的不了解美国的宪政。美国将近250年来的传统，只要新闻媒体根据统计的结果公布了这个结果，这就等于美国社会已经公认了这一届新的总统已经获胜了。就拿上一届来比，那个2016年，对吧？当美国新闻媒体一公布以后，尽管希拉里的个人的票数要比川普多出了将近300万张，但是希拉里马上认输，对吧？马上向川普致电，对吧？就是祝福他当选了。那么今天，一个正常的领导人应该也这样做，但是川普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所以他不仅不做，还自己自说自话的又宣布自己是真正的美国当选的总统。然后呢，美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今天，对吧？那个 Alan Weintraub 也已经发表公开讲话，他对 Trump 指责投票存在舞弊行为给予坚决的回击。他说，从今年的选举中确实没有任何舞弊的证据。他这个讲话是美国最高一级的选举委员会的权威人士讲出来的话，这不是可以胡说八道的，他讲这个话是有法律责任的，所以他已经否认了所谓存在舞弊行为，所以 Trump 还继续这样狡辩，他无非就是要搅浑这趟水。那么现在呢，各国领导人已经纷纷开始向拜登表示祝贺了，所以呢，这个已经对 Trump 来讲已经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他也不可能制造了这场宪政危机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那么他想要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号召他的选民，号召他的那些铁粉开始走上街头搞抗议，引起美国内战。但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真正支持他的那些铁川粉都住在农村地区，他们都很贫困，他们要能够脱离自己的土地，脱离自己的农庄，跑到大城市来闹事，第一，他们没有财力上的能够支持自己；第二，他们也不是傻到这个程度，对吧？因为现在共和党的建制派们都跟 Trump 完全脱离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站队，那整个共和党现在开始跟他划清界限，所以呢，这些铁川粉们可能会闹事，那只是局部的，可能会在一些摇摆州，像费城啊，对吧？或者在Wisconsin 啊，在那个在佛罗里达会闹一些小的局部的闹闹事而已，游行抗议，大规模的要从一线城市像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来闹事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这些一线城市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城市，在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里面，没有人或者很少的人敢公开站出来去挑战法律，到街上去闹事，所以呢，他这个如意算盘最终也是失败的。所以这次大选的他的所谓的向那个美国宪政来进行挑战，最终是完全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好的，我的话完了。刘少仪有什么提问？
对，美国这个在选举的总统的程序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12月24号各个州的选举人选举总统。历史上出现过一些选举人没有遵守各个州的结果反水的情况，这次会不会出现？
哦，对，这个是你问的相当好的问题，我们要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识。美国选举人团的制度呢，它是各个州是这样的，比如讲加州有50票，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有20票， 加州的50票，那去投票的那些代表不会敢讲我们这50票归共和党，因为他不代表加州的民意，加州民意有65%的人投了拜登的票，所以他必须投给拜登。那么像宾州这样的只很微弱的胜出，只赢了几万张票，2-3万张票，那么这个20票的选举人团跑到国会，他们在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投给共和党。这个也就是 Trump 现在要闹的下一步的他的一个focus 的视野，就是他瞄准的视野。那么这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去选举人团跑到国会没有投代表这个州的广大民意的一种选择，投了一个相反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国父们开创这个国家的时候设计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一个准则，主要是什么呢？他怕当时的一些州也许大家都犯了错误，只有选举人是头脑清楚的，他可以到临阵的时候可以投出正确的选择。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也可以意味着目前这个情况下投票人也可以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呢，这个也不用怕，美国的众议院是有权做最终的解释。这个情况在美国大概1864年出现过一次，就是呢有4个总统对吧，都选不出来，然后得票最高的最后没有当上总统。为什么呢？由众议院来决定谁当总统，如果真的选不出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能当临时总统，在1月20号由他再来确立谁是下一任的总统。所以这个情况会出现，但是好在众议院现在在民主党的手里，就是 Trump 去鼓足勇气去动员那些州的选举团的那些代表到国会去投他的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最终也不会翻盘。我的解释和我的解答完毕。
嗯，很好，讲清楚了，谢谢。
好的，我现在要向那个于佳佳提问啊。那个破坏美国宪政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那么在世界文明国家你看到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我们没有哪一个，就是所西方的这些民主国家里还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嗯，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发生的这个，因为西方整个民主制度呢是也是从很多国家也是在像今天拜登讲话也说了嘛，其实是你是一个那个，就是美国的文明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灯塔。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也是澳洲的这个总理的讲话，从一开始就他就出来讲话支持美就是让澳洲的民众哈，就是要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呢，从外国的这个观察看来呢，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媒体，就是澳洲的媒体还有澳洲的政府，也没有说民主党有这个真正的这种大型的作弊啊，就没都现在都是说是没有证据的指控。
好的，谢谢回答。现在已经还离我们半小时30分钟，还有2分钟，谁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能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吗？
行，你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大选已经大势已去了，那么就是说川普至于说他什么时候能想通了离开白宫，这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川普的这个连续剧的最后的这个大结局，那么全世界都在看哈。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怎么能够跟支持川普的这些人呢能够达成一种通话，现在这个通话是没有的，因为只要是不通话战争就产生了。
刘少宇，你来回答还是杨子竹来回答？
你可以回答一下。
好，
你说一下。我觉得目前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挺川人士们他根本现在还没有完全转过弯，他的大部分人的思想还是跟川普目前的讲法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目前要跟他沟通很难，只有极少部分还有改变，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时间嘛。等到1月20号和平移交了以后， 估计那时候慢慢沟通还是可以的。
好的，我补充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呢，事实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宪政危机已经产生了，现状也分析了，原因也分析了，结果的预测也分析了。关键我们举行一次中文的研讨会，就是要对那些中文的挺川的朋友们来明确一个时政的发展方向和时政目前发生的状况。不管你是挺川也好，反川也好，这都将成为过去式，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Trump 的这些倒退的那些反历史潮流的做法，只是人类的活动的一瞬间，它不可能继续可以持续下去。 Trump 不代表美国的保守主义，更不代表美国的新的保守主义。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给 Trump 披上一个什么主义的外表。 Trump 本质上就是一个个人自私主义和一个民粹主义，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任何的闪光点。我看到美国社会经历了这样一次的动乱，经历了这样一次由他一手操作的那个民众的撕裂，这在美国建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但是我相信拜登上台以后，民主党的政府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来慢慢的弥合这个撕裂。这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次研讨会的一个初衷，希望不管你挺川也好，反川也好，我们一致要有国际的视野往前看，不要把自己固步自封，永远停留在挺川的这个范畴里面不能自拔。这个对你、对你的家人、对整个世界民主阵营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希望各位能够深思我们今天讨论的课题。好的，今天我们的研讨会就到这里结束吧。谢谢吴波给我们协助和转播和那个进行那个技术支持。
好的，谢谢。